大家好，感谢赞美主，又到了为答我们道主前来领受主给我们生命的光亮，这美好的时刻，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带着深深的渴慕来到你的跟前，我们渴慕更深的认识你。主耶稣，求你按照你的慈爱，你的应许。当我们爱你，我们寻觅你，我们渴慕你，你必要亲近我们。当我们爱你，我们愿意遵行你的诫命，你就要把你自己显示给我们。主耶稣，求你将你自己显示给我们，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认识你对我们的宠召，有多么丰厚的盼望。我们愿意用全部的生命来承袭你的旨意，荣耀你的名。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悖逆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黑暗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活水。我们要在你倾注的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借着你圣灵的光明，把光明看见，看见你荣耀的面，听见你永生的话，碰触到你永不止息的爱。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赞美主，又到了这一个自由问与答的时刻。我接到了三个问题，第一个是按照接到的次序，第一个是翠梧姐妹，第二是吴阳姐妹，第三个是徐英姐妹。待会我们就依这个次序，请每一个提问的人，待会打开音频视频，把你的问题告诉大家。我也在主前的学习跟你们分享，求主也帮助我们。能够更深的在这一个问与答的时刻，认识主的心，认识主的爱，认识主要赐给我们从天上来的知识与智慧。感谢赞美主，我就请翠梧姐妹打开音频视频，开始问你的问题。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我的问题是：彼得前书的第四章第六节说："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约翰福音的三章第16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永生相对而言是永死。马可福音的第9章47到48节，倘若你的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在那里从事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我的问题是，灵魂是不死不灭，所以就没有永死，只有永远的在不灭的火中吗？彼得前书的这句话说，他们也就是指的已经死掉的圣徒的灵性靠神活着，那不信的不能说是永死吗？我的问题就是这样。
谢谢翠梧所问的很好的问题。我们再翻到彼得前书的第四章第六节，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 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这一个死人，在他曾经死之前，曾有福音传给他们，就是他们有生之年是听过神的福音，是为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而他们的灵，这一个灵，就是因信神而能够重生活着的新生命，要靠着神而活着。在约翰福音第3章16节，神竟这样爱了世界世上的人，把他怀中的唯一的圣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使凡信主耶稣基督的人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就是神喜欢把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这一个永远的生命，让我们知道它指的是什么呢？当然是一个永远不会死的生命。如果我们不接受耶稣基督，那么我们的灵魂也会永远的去到地狱的火湖里，那里虫子不死，火不灭，会有永远在那个地狱的火里痛苦的，直到永远。这是马可福音第9章所提到的，这一个永远的苦，跟永远在神的爱内永远活着，好像都是存在。那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永生呢？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的17章第3节，当我们知道什么是永生，这一个问题就非常清晰。在约翰福音第17章的第3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遣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那么，永生就是认识神，他是独一的真神，而且也认识这唯一的真神，他所派遣来的耶稣基督。那么，永生就是认识天父，认识主耶稣。这认识指的是亲密的关系，就是我们跟永活的神有一个生命的关系，而这一个关系，我认识他，他认识我，这就是永生。所以，当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第一句话，他的话，我们信了，我们认识他的话，我们接受了他这一句话，他的话在我们里面，就给我们的有死的生命，有了一个在他内的新生命，这一个重生的灵，由上而生的，才可以看到天上的事，经由水和圣灵而重生的，才能进入神的国。能够看见神的国，能够进入神的国，这一个最初的爱，最初的认识，这认识在圣经里面也是指着生命中非常亲密的关系。为此，在创世纪第四章第一次用了这个字，就是亚当认识夏娃。这个认识是亚当与夏娃同房，就生了迦因。迦因就是我赖神得到了一个人，所以这一个亲密的关系同房，就会孕育出生命。那么我们有了神的生命，是我们认识了神，我们跟他有一个新的生命。而这一个生命就能够看到他的国，天国的丰富，就能够进入他的国，享受他天国里的丰富，而这个认识就会一直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当夫妻相爱时，从第一年的生活里彼此更多的认识以前不认识的生命的一些习惯喜好，到达20年后认识的更多，40年后认识的更多。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活的关系，这个关系可以不断的认识，不断的认识神一切的丰富，就让我们越来越多的、更多的认识他，领受更多的丰富。而这一个不断的认识、不断的认识、永远的认识，就是永生，就是能够跟他非常非常亲密的认识。在我认识主耶稣直到今日，就是体会到他的丰富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是加倍的丰富。就是我今年的丰富，甚至于多过从我认识他的第一天，有生命的第一天，一直到去年。全部的丰富加起来，今年是更多，那么明年相信是更多。过去这些年月日就是这样，每一年如果我们跟神亲密的往来，这一个认识是加增的，这一个认识他的生命也是加增的。那么认识阿爸父唯一的真神，认识主耶稣，就叫做永生。那么，不认识他，完完全全不知道他是谁，就没有这永远的生命，就是永死。没有一个认识神的生命，就是死的。这一个死的生命，不认识他，将来到地狱里，也永远不会认识他。因为神并没有为人创造了地狱，地狱是神为撒旦所造的。因为撒旦非常非常骄傲，他高举自己，他认为他是全能的，其实他不是。他虽然有能力，但是不是像神一样的全知全能。他高举自己，骄傲到一个地步。他说：“我要一个地方，那里完完全全没有神临在的、存在的任何纪念、任何的因素。”所以神就创造了地狱，在那里没有神在那一边显示他为神的丰富，因为在罗马书第2章，这一切的受造物，我们看到的这世界，这一切的神所创造的万事万物，都彰显神的性情，好使我们凭着这他创造的万事万物，我们可以某种程度的认识神。当我们认识了神，我们就更能够从万事万物互相效力。神要我们蒙恩，更多的认识神。那么，地狱就是一个没有显示神的各种方面的好的那一个与神的爱相隔绝的地方。这是神启示给他的先知，这地狱是为撒旦造的。因为撒旦要的就给了他，这是神多么多么的仁慈良善。你真的要那个地方，就给你那个地方。那么撒旦他不甘心在那个地方，只是他跟堕落的天使、黑暗的这一些堕落的跟他一样败坏的天使，他就无所不用其极的诱惑人、欺骗人，把神爱的人，但是神给人自由，他们没有听神的话，而终至到达了一个再也 看不到万事万物神的启示，他是谁？再也不像活着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是普照世人的真光，他的真光正照耀着世上所有的人。这是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所说的。所以，那一个永远的火湖，这灵魂是存在在那边，但是没有永生，也没有认识神的生命。我们翻到《传道书》的第十二章的第五节，人归他永远的家，就是世上的人，终有一天就会结束了在这世上的生命的旅程而死亡。这一个人归他永远的家、永远的地方，吊丧的在街上往来，有人在吊丧。银链折断，金冠破裂，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尘土仍归于地。就是人的体是从尘土造的，死后仍然归于尘土。灵，人的灵仍归于赐灵的神，就是。灵是从神那里而来的，人死后，这灵还是回到神那里去。那么，体是归于土，魂就要接受神的审判，决定去天国呢，还是地狱里。第八节，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没有永生，没有从神来的生命，就是虚空的，虚空中的虚空，都是捕风，都是虚空。那么，也就是说，人的灵会回到神那里去，人的体会到地尘土，人的魂，最代表的人就是兽啊。这灵魂是要受到审判，所以当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接受耶稣做我们生命中的主，我们原来因着原罪失掉了功能的灵，就会重生，是在基督耶稣内的新受造，不是那一个过去的灵，而是新的基督的灵。圣灵重生的这一个丰盛的生命，可以认识神，这灵就从神那里得到各式各样的启示，供应我们魂里的思想、情感和意志。那么，我们的思想就得到了净化，我们的情感得到了不断的炼净，我们的意志就可以。继续的选择神，我们的魂就会日益更新、成全。那么，神最初造的人亚当，这身体是尘土做的。神在亚当的鼻孔里，这离人吹了一口气，亚当就成了有灵的魂，活的魂。那么，这人代表着人就是魂，所以圣经有时在清点人口，就说有多少个魂。那么，这个魂有可能会到地狱里去，若不接受主耶稣做救主，若是不顺从圣灵的引导，犯了致死的罪。不悔改，那么这魂会去到永远的地狱的火湖。你有自由的意志，你最后接受兽的印记，不管你是不是重生的基督徒，你就会进到了那永远的火湖里。如果你活着都不听你的灵，圣灵在那里跟你讲话，他对你是太陌生了，完全不知道他是谁。 你所知道的就是你败坏的思想、情感和意志，永远的在地狱的火炉里。但是，对于听神话的我们，我们的思想会日益更新，让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心结合在一起，以耶稣基督的思想为我们的思想，耶稣基督的情感为我们魂里的情感。这一个情感里面有神，他的一个完全的爱，agape 的爱，也进到了我们这一个天然生命的 philia 的爱，让我们彼此相爱。那就是主最喜欢的菲拉铁菲的教会里，他们彼此相爱，完完全全彼此相爱，而这个爱会被神的爱所净化。这个意志就不断的听他的话，那么这魂会日益更新，就会有魂的得救。这也是彼得前书第一章，我们的信心受到考验，改变就像极纯的黄金一样，比极纯的黄金更可爱炼，好使我们得到灵魂得救的果效，在今生就有这一个果效。那么，在永世要进到天堂里，我们有一个新的复活的身体，我们是有灵、有魂、有体的，永远的在天上跟他在一起。当我们知道永生是什么，就是认识神，跟神有亲密的关系，我们就知道那一个地狱里不死不灭的受苦的生命是跟神没有关系的，永死。永远跟神的爱相隔绝，它只是存留在一个不死不坏，就是不会改变，那里火不会灭，虫不会死的，不断的咬，不断的烧，哀嚎痛苦呻吟，却是永远可怕的一个地方。这样我们就知道永生是什么。跟神的爱相隔绝，就是永死。感谢主，我就回答到这个地方。我请无阳姐妹打开音频视频，开始把你的问题也大声的说。
感谢赞美主，谢谢苏老师。我的问题是，在我看《撒母耳记上》15章28节的时候呢，有一句话是，撒母耳于是对他说：“上主今日从你身上撕下了你的王位，给了一个比你更好的人，并且以色列的光荣绝不发虚言，也不会懊悔。”因为他不像人，可以懊悔。这里说了，上主他的决定，他是，他的话，他对他的话，他不会懊悔，他不像人可以懊悔。可是呢，在撒母耳记上，10和11节，我也读一下。那时有上主的话传于撒母耳说：“我后悔立了撒乌耳为王。”因为他背离了我，没有遵从我的命令。那上主，也是立撒乌耳为王，可是后面他后悔，立了他为王，因为他没有听从他的话。而在那个创世纪第6章第6节和第7节也有说，就是上主见人的罪恶很大，所以第6节上主遂后悔在地上造了人。心中很是悲痛，第7节，于是说：“我要将我所造的人，连人带野兽、爬虫和天空的飞鸟，都由地面上消灭，因为我后悔造了他们。”那我想问一下，说老师是怎么理解？就是说主对他自己的决定，对他自己的话，他不会后悔不会懊悔。可是这里也有提主，他也是会有后悔的时候。并且有后悔的决定，我想问问苏老师是怎么样去理解这个意思的？感谢赞美主。
谢谢吴阳， 很好的问题，读经也非常非常仔细。神的话是不会矛盾的。那么，我们从刚才吴阳提到的撒母耳先知15章两个地方，跟创世纪第六章那里提到神，他到底会不会后悔呢？又提到他后悔，又提到他不会后悔。让我们先从撒母耳记上的15章第10节，我们来读这里提到的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这是神的话临到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他讲了原因，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这一个悖逆是非常严重的罪，它会带出各式各样的罪，而被神按立为王，他的悖逆就更严重了。所以，因着他不遵守神的命令，本来他被按立为王，就是有使命去做神呼召他做的事，他。没有按照神的旨意去行，神说：“我后悔了。”这个后悔，英文用的是 regret。regret 的意思就是我非常的难受，这是这样发生了，我非常非常的痛苦，这是这样发生了，这一个懊悔、后悔。regret。让我们再翻到撒母耳记上的15章第28节，撒母耳对撒乌尔说：“如此，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以色列的大能者，并不至于说谎。”神他的话是信实的，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他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真理就是真理，永远不改变的，不是今天这样，明天那样，那就不是真理，不是现在这样，等一下又不这样，那就是说谎。那么以色列的大能者。他不会说谎，也不至于后悔。这里提到的后悔，英文用的是 repent，不是 regret。他不至于后悔，这个后悔叫做 repent，意思就是悔改。他不需要改变，痛悔、改过、悔改，因为他迥非是人，绝不后悔。这个后悔也是 repent，他是不会 repent。我们人有的时候犯罪了，我们非常懊悔、痛悔自己的罪，我们愿意认罪悔改，叫做 repent。我认罪，我悔改，我懊悔我的罪，这是人的悔改。那么神，他没有任何的错误，他是不需要悔改的，他也不会悔改，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满了他的爱，他做的每一件事都因着他的爱，也有他愿意人来承受他更大的丰盛，但是这一个神给人的恩典。是因为他好，他给我们；神给人的怜悯，是因为他好，他赦免我们的罪。可是人必须要认罪悔改，才得到耶稣基督救赎保险的洗净。他并不后悔把他的圣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来救赎我们。主耶稣。他也不后悔，他来到这世上， 这一个后悔指的是悔改，就是人接不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他都不会 repent，他不会悔改的意思，他不悔改。但是因着他爱我们的爱，有时他很伤痛，他会 regret。我实在不希望你上网，可是你硬是不悔改，你会上网。所以耶稣基督。神的心，阿巴父的心，他会非常非常的伤痛。这个伤痛，极大的伤痛。我给你的恩典，立你为王，你怎么就用这一个位置背逆？这背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那是第15章的13节。这是让他非常非常的伤痛，非常的痛。他为我们这样的 regret，虽然中文也翻译成后悔，都是后悔，其实是不同的字，不同的意思。如果我们了解 regret 跟 repent 是不一样，神是不会 repent 悔改，神会 regret 他。为我们的罪而伤感，特别是我们拿着他的恩典而犯罪，他真的很 regret。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呢？那我们再翻到了创世纪的第6章第5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这个后悔，英文用的也是 regret，不是 repent，不是悔改，而是忧伤、后悔、懊悔。他为人懊悔，他也为他所造的人在地上非常非常的 regret，懊悔。他心中非常非常的忧伤。第7节，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了他们，后悔了。”这一个也是 regretful，是形容词，就是他很伤痛，他很伤痛，但是他。有答案，要解决这一切的败坏，他会做他要做的事，就是他是审判大地的公义的审判者，他会审判，他会除灭一切的恶，他给人很多很多悔改的机会，让人 repent，免得招致审判。感谢神。他以忧伤的一同忧伤，他以受苦的一同受苦，他也以喜乐的一同喜乐。他爱我们，他关心我们。当我们犯罪时，他会忧伤，心中忧伤，甚至于他会后悔，为什么他给我们这些恩惠，我们却用来犯罪呢？但是，他不改变，他是圣洁的神，他不会悔改、认错，他做错了，repent。这样可以知道，这个翻译其实是两个非常不同意思的字，我们就会明白，神的话是一致的，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我们与神一同忧伤。一同对罪而忧伤，这心里忧伤的人是有福的，他们会得到神的安慰，神会帮助我们。我们也愿意在神的光中向他认罪悔改，他甚至耶稣基督的血就要洗净我们的所犯的不该做的事情的罪恶，洗净。洗得圣洁，没有瑕疵，洗净我们良心中的控告。感谢神，给我们 这一个永远不会改变的真理，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也让我们知道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那硬着心不悔改的，一定会受审判，绝对会受审判。那么审判的恶果，神也不会 repent 悔改，他会 regret，但是他最后会把听他话的人聚集在他为我们所赐给我们的天国永远的国度里，进到他永恒的爱里。感谢赞美主，我就这样的回答吴阳所问到的三处圣经里都有后悔。可是英文的圣经是两个不同的字，我们就比较容易知道了。我们还有第三个问题是徐莹问的，我们请徐莹打开音频视频开始发问。
好，感谢主，赞美主，谢谢石大哥给我们今天这一个问与答的机会哈。我今天的问题呢是在路加福音的第15章中提到的那个当子，那个浪子。那这个我们很熟悉。那其中有一段呢，就是提到了一个肥牛犊，就是这个当子回家以后呢，父亲看见他就拥抱他，然后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做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后边呢？那个大儿子从田里回来之后，仆人就说：“27节，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跟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那肥牛犊。”就是这里提到了一个肥牛犊。那我知道，在这个富的家中，说口粮丰盛，有很多的产业。可是为什么偏偏这个儿子回来，父亲为他宰了那只肥牛犊？那大儿子也很在意那个肥牛犊，问了父亲这个话。我想知道这个肥牛犊在这里它指的是什么？感谢主，赞美主。
谢谢徐莹问的很好的问题。路加福音15章是一个非常非常感人，阿爸父的爱，跟我们是他的爱子。不论我们是在什么样的状况里，他都为我们准备了产业，他欢迎我们悔改，回到他爱的怀抱里。当这一个浪子，他悔改，他回去回到自己的父家。那时，他说第18节："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他准备了一些悔改的词句。那么，他的父亲看他还在很远的地方，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就是。父亲怎么知道那个时刻他会回来？其实是父亲天天都在那里等候他这一个浪子能够回来。我们也看到父亲是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浪子没有跑，父亲跑，年轻力壮的人不跑，年老的老父亲却跑了，表示父亲的爱。是这样的迫切。当儿子说得罪他，不配再做他的儿子了，父亲却并没有当他不是自己的儿子，他就对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这袍子指的是义，他要脱去我们的苦衣，给我们穿上喜乐，让我们穿上公义袍。”拯救衣，这一个上好的公义袍，拯救衣 指责就是恢复了他跟他儿子之间义德的关系，让他穿上，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就是给他儿子的权柄，让他戴着他给儿子的，是儿子才戴的这权柄的戒指，把鞋穿在他脚上，让他穿上福音做准备走路的鞋。不要再行走在罪恶中，而是在福音的喜讯中行走。这在福音中生活，在福音中行走，才能够传播主的福音。因为传福音的必定要在福音中生活，在福音中行走，所以让他穿上这福音的鞋。底下就是这问题。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那肥牛犊不是随便的一只牛犊，在他的家中会有很多很多的牛犊，但不是任何的一只，而是那一只肥牛犊。圣经中牛常常指的是工作侍奉，牛在打场，不能拢住它的嘴。神是在讲牛呢，还是讲侍奉神的仆人？传福音就在福音中生活，就如同牛在打场上工作，就吃打场上的上好的谷物。那牛是指着工作，这一只特别的肥牛犊，上好的、完美的肥牛犊，指的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工作，他的救赎，这一个耶稣基督的工作跟救赎，就是他听阿爸父的命令，完完全全的顺服，舍弃他自己的性命，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父给他的这一杯，他喜悦的分辨是父给的，他就。领受了，喝了，就是他的苦难。这一个耶稣基督的苦难，甚是为我们而舍弃他的性命，为我们清留了保险。因为生命在血里，也只有血可以赎罪。人的罪，犯的罪，不是说算了就算了。而是有一个代价，神说，吃善恶树的果子，吃了会死，人吃了就会死，从此人就在死亡的权势下，不能够永远的活在他的爱中。他爱人，就把他怀中唯一的圣子赐给我们，使凡信主耶稣基督的人都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永远的生命，是因为耶稣为我们的死而付上了公义的代价，就是罪的工价是死。那么需要这工价赎回这死，那么赎回的就必须是义的。如果因为出车祸而要赔款20万，那么没钱去赔，可以用偷的、抢的去赔吗？不义的就不能够赔补义的，一定要用义的去赔。你可以赚来20万，你没有，你的父母可以把自己的退休金里拿出来给你去偿还。都必须要用公义解决不义，成为公义。事实上，众人都犯了罪，不能成为赎罪祭，因为不义的罪人不能够赎回别人的罪，必须是一个没有罪的圣洁的除免世罪的神的儿子。而且他心甘情愿，愿意完成这救赎的工程。主耶稣付了这代价， 就是这浪子的被赦免，这一个罪债是耶稣基督偿还的。如果犯罪可以不用付代价，那么不会有天国的。不管你犯什么罪，算了，不计较了。那么这个罪会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我就记得有一部电影描述着这一个状况，非常深刻。那电影的名字叫做《秋决》。那一个被宠坏的孙子，祖母宠他，大户人家。不管他犯了什么罪，祖母说没事，没事，算了。那么他就继续犯，继续犯，最后他犯了杀人的罪，祖母也说算了。可是祖母没有办法摆平这一个他杀人的罪，他就被下到监里等候秋决。而在那个里面，他完完全全从小到大都是他做什么事情都没关系，就算了。所以，如果这种溺爱做什么事情都算了，这叫做不义的算了，不义的宽恕，这不是公义的神他所做的事。那这一个公义的代价，也就是人没有办法去付这代价，只有主耶稣基督，神自己，他是圣洁的工作，圣洁的除免世罪的无瑕疵的神的羔羊，他完成了救恩，救赎了我们。也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才可以罪恶得赦免。这一个浪子，他被赦免，也是指责耶稣基督付了代价。这上好的袍子，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成就的义，让我们脱去旧人，穿上基督这一个羔羊的衣服，皮被剥下来，让人穿着，其实是主耶稣为我们死而得来的。他恢复我们的位置，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子，戴上儿子的戒指，穿上好消息在脚上，都是耶稣基督的救赎完成后，我们才可以完完全全的按照神的公义得着神的救恩。耶稣基督的死，他救赎了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所有全人类，所以他的救赎就包括着这旧约中的时代，他们也等候墨西亚神的儿子，这人类的救主墨西亚。我们也都是被耶稣基督，也就是他圆满的工作，这肥牛犊的圆满的工作，我们的罪得到了赦免，我们就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这死能够复活，就是耶稣为我们死而复活，我们在他内与他一同复活而得着的，在耶稣基督内有各式各样的欢乐，我们与神一同欢乐，这是神他多么大的爱，达到了这肥牛犊完成了救赎的工程，我们能够回到他爱的怀抱中，满全神的公义，也满全神的爱。那时，大儿子他非常非常不高兴，他问了，别人就告诉他，你兄弟回来了，你父亲因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那肥牛犊宰了。 宰了肥牛犊，大儿子却非常非常的生气，不肯进去。就是这一个肥牛犊是多么多么的有价值的，是多么多么在富的家中是重要的，也就是在神的国度里，神的家，耶稣基督是至宝，耶稣基督是一切的丰盛，神就是把这极大的丰盛赐给我们。大儿子生气不肯进去，就是他有他的想法，他还没有更新的基督的心为他的心，基督的思想为他的思想，也就是他的头脑。还没有得救的主给的思想，没有戴上救恩做头盔，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让我们知道救恩是神好给我们的恩典，不是我们好。他的父亲就出来劝他，他的父亲没有到外地去找二儿子，他的父亲却离开自己的地方。到外面去劝他，也表示说他没有跑很远，他还在外面，就是不肯进来。而这一个不肯进来，就是父亲在家中有筵席这么欢乐的时刻，他说我就不要在那里，有点拆父亲的台。而且他觉得他很对，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可能是真的，可是是真的吗？断乎不是，因为他正在违背他父的命，违背父的心，就是他不知道，他以为自己是多么有义的，那么自己的弟弟是多么不义的，这是人的义，他想的义，而且他说你不太公义，我服侍你，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不管这是不是真实的，至少是他所想的。但是真理上，这不是真实的。我们自以为义，就不要神的义。我们是极为不义的，而且用自己的义，会有很多错误的想法。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你一只山羊羔都没有给我，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其实，真的快乐是与父同乐，但是这两个儿子都想要我们的快乐，不掺你，是我和我的朋友，不是你。这是一个恶心，这是一个败坏的错误不好的心，而父都是要我们一同快乐，他却要离开父而快乐。那二儿子说。把我应得的产业给我，他就到远方去荒淫度日。其实他没有什么应得的，是富豪还是给了他？那么这二儿子就是敢说出他想要的，大儿子是不敢说出他想要的，但是他心中还是有他自己想要在富之外有朋友，那么不愿意在富内的朋友，那是什么朋友？而且是你们一同去享乐，不在富的同乐中。他好像很有理由，其实也就是显示出他生命的状况。这一个肥牛犊就显出了这长子生命是需要这肥牛犊的救恩。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其实这肥牛犊是为两个儿子宰的，是为神所有的儿子、女儿、他的子女们而舍弃的救恩、救赎的工作。主耶稣基督公义的救赎，神公义的赦免我们的罪，公义的。把我们不配得到的爱恩典赐给我们，这父亲就回答他的长子说：“儿啊，我的儿啊，你常和我同在， 你常常和我同在。注意这个"常和我同在"。我们刚刚结束的第三场，在中国的属灵的主仆特会，那题目就是"得胜者的呼召，常与神往来"。常与神在一起，跟他在一起，那么常常能够跟神在一起，这是最好最好的生命。其实我盼望任何时间我都跟神在一起，连睡梦中我都盼望神来拜访我，带我魂游向外到天国里去。在任何的时刻，我都喜欢神跟我在一起。纵使我现在在传讲神的话，我也喜欢是在神的同在里讲他赐给我们的话。纵使我喜欢跟你们在一起，我喜欢跟何冕在一起，我更喜欢我们都在神的同在里在一起。而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如果我们与神同在，常常跟他在一起，他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都是我们的。而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我们的父，阿爸天父，他有的是多么多么的丰厚，他把他所有的一切都给我们，那么他也愿意我们把我们全部的心给他。我们全部的欢乐给他，与他一同欢乐。我们常常跟他在一起。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我们应当要让一个罪人悔改，天上都有欢乐。我们也以天上的众圣徒，以天上的父，与耶和华一同欢乐，他不愿意人丧亡。耶稣基督就是为所有的人舍弃他的性命，完成了这救赎的伟大的工作，好使得我们就能够在公义上信耶稣得永生。如果我们信耶稣，我们一定会知道我们过去的生命跟神旨意的、愿意我们活的生命是毫不相合的，我们一定会悔改认罪。如果有光，我们会看到自己的罪，会认罪。这里没有讲这大儿子是什么反应，但是大儿子最需要的就是认罪，与主一同欢乐，与父一同欢乐，回去大家一同欢乐。这是父喜欢我们应当有的欢乐，我们理当欢喜快乐。他是不是需要这肥牛犊的救赎呢？是，就是他的心有不属于父的那一个在父之外的，让父不知道的，不是父的朋友，是他自己的朋友，想要跟他们在父之外一同欢乐，这是不好的生命跟态度。借着父的心，父也显明了他的爱，而且父对他这样的不配合，说一些伤害父的话，可是父对他说的话，儿啊，你常同我在一起，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我们盼望，我们珍惜，神的一切都是我们的，那是靠着这肥牛犊的救赎完成了神的公义，我们才可以被赦免，我们才可以得到不该得到的神的爱。感谢感谢主，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我就回答到这里。那肥牛犊指的是耶稣基督的救赎工程。感谢赞美主。